我们一同来听神的话语。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八节。此后我听见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又真实又公义，因他判断了那大淫妇，他用淫行败坏了世界，神为他的仆人伸冤，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他们又一次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接着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神的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神我们，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他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
各位教牧同工长池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2023年复活期第三个主日和大家一同敬拜上帝，并且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勉励。然后在这里也代表三一神学院向大家问安，也向在座的三一校友们问安。归位给我的讲道经文是取自启示录17到19章，刚才我们读的是19章结束的那一章，但是呢我们今天会从17章开始来看。所以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打开不管是电子版或者是手中的圣经，我们从17章来看。然后呢你不用等我的 PowerPoint 哈，因为我讲到一向来都没有 PowerPoint，但是我就讲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了，希望还是有 power 有 point 好不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弟兄上帝，我们将这一段用聆听你的话语，思考你话语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帮助我们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共赐给我们一个顺从的灵，叫我们不单单听到也行道。仰望交托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那假如我们看在第17章到19章的时候呢，这三章有不少令人感到震撼的画面。假如说你不熟悉，你可以回去再看这三章。那这些画面呢，很多时候其实可以画成画，甚至画成漫画啊。然后呢，即使我们不了解启示录的一些经文，但是经文所描绘的这些画面跟图像，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到震撼，甚至有些时候会让我们感到不安。那首先呢，假设我们来看第17章的时候呢，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一位坐在众水之上，然后我们会读到他颠倒众生的一个女人。约翰把这个女人称为大淫妇。在第17章一开始，约翰就告诉我们啊，天使就告诉他，天使告诉他什么呢？他说，拿着七个碗的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来，我要让你看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受的惩罚。而这里呢，就跟第16章就是诸位在上个主日所听到的就连接在一起。那拿着七碗的天使当中的一个来到约翰面前，告诉他什么呢？天使 要约翰看到这个大淫妇所受的惩罚。那这大淫妇代表什么呢？假如说我们大家不用翻了，我这样跟大家讲一下，在第十七章的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大淫妇它代表巴比伦。那为什么要把巴比伦形容为淫妇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会把这些抵抗上帝的这些帝国称为淫妇，但是有些时候哈，这个称呼除了称呼那些不相信耶和华、不相信上帝的这个的异族人之外呢，在何西亚、以赛亚以及以西结呢，都曾经把以色列人自己称为什么呢？称为淫妇。它也可以用来形容以色列人。这个淫妇指的不单单是淫荡、道德不检点的女人，它不单单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淫乱的妇人在旧约里面也可以指那些拜偶像、离弃了耶和华、心中自大、狂傲、目中无上帝的人。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名词，它不单单是用来形容道德不检点的人，它甚至是形容整个以色列人，包括男的、包括女的，那些心中骄傲、不敬畏上帝的人也被称为淫妇。所以它是一个代号，它是一个的象征。那在这里呢，从十七节开始呢，我们会看到巴比伦被上帝惩罚的情景，而这个其实是重复十六章的。假如说大家注意到那第七灾、那第七个碗所带来的话，它其实已经有提到巴比伦被惩罚。在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呢，我们就读到，当第七位天使把碗倾倒在空中，那大城也就是巴比伦呢，它会裂成三段，那列国的这个城呢也都倒塌了。就是十六章已经提到的这个第七碗所带来的灾害，巴比伦会被受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十七章它其实是一个放大，再一次的提到这个巴比伦的受惩罚。而在第十七章里面，约翰对巴比伦的震撼，其实的那个的惩罚呢，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巴比伦就变成一个女人，而且她坐在一只兽的上面。约翰把巴比伦形容为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而这个众水哈，我们想到这个其实它是有旧约的背景的。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在第五十一章其实有提到，耶利米先知曾经指作巴比伦说，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富的，你的结局已到。所以这个众水之上它有一个旧约的背景。那众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呢，在这个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呢已经有解释的。在第十七章的十五节里面说，这个众水哈，当然很多人说众水代表财富了，对不对？华人说水就财富嘛。但是圣经里面除了它可能代表财富呢，十五节他说它代表什么呢？许多的民族、人民、邦国、语言。众水之上原来代表的就是巴比伦作为超级帝国，他所拥有的那个超级的版图，那些被巴比伦统治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这个大淫妇呢，当约翰真的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记得是天使告诉他说，你会看到这个一个站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但是注意新闻哦，当你再继续看的时候呢，当约翰真的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没有看到这个大淫妇站在众水之上，他看到这个大淫妇什么呢？骑在一个兽的上面。而这个兽呢，其实很怪异的，它有所谓的七个头十个脚，它有七个头，它有十个脚。所以我说啊，它这个画成那种很超现实的漫画，甚至一幅图画。所以学者们一直都讨论了这七个头约翰又说是七座山，它代表什么呢？哇，学者就有很多解释了。有些说代表罗马帝国的不同的皇帝，有些说 代表人类历史里面，特别是旧约历史里面的不同的这些帝国，包括谁呢？包括亚述啊、巴比伦啊、米代等等。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于这七个国十个角代表什么，而是它重点的是这个山这个角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力量、代表权柄、代表国度。所以约翰在这里其实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这个兽是具有超大的这个的权势，它有巨大的这个的能力跟财富。而这个七跟十呢，这两个数目字呢，在圣经里面往往它代表一种的完全完整，也就是这个兽啊是代表一个非常强大完整的势力。而这个淫妇呢是站在骑在这个兽的上面，所以兽的这个的图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的能力跟强盛，而大淫妇骑在它上面。所以在第十七节的在第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呢，我们除了看到这个大淫妇骑在这个很有权势的这个兽的上面呢，它其实也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因为你在第二节里面看到，哇，列国的王啊都被他迷倒神魂颠倒的，也就是它具有什么呢？诱惑力。它让世界的王跟着它，英文说 seductive power。所以其实你画的时候啊，假如我是一个画家，我画这个大淫妇，其实不可以把它画的丑陋，我们应该画的非常的美丽，非常的颠倒众生，国王都会跟他去。而在这样的一个的能力里面，他除了有对人有诱惑力的话，在第六节他也对教会有杀伤力 fatal power。 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节里面讲到说，这个大淫妇喝了圣徒以及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那其实这一节我们读圣经要用心灵来读啊，要不然你这样读过去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大淫妇，他喝了什么呢？就是圣徒以及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其实你心中要有一个问题的，诶，这个大淫妇不是指巴比伦吗？对吗？那指巴比伦的话呢，怎么会喝圣徒的血？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嘛，对不对？读圣经要思考哦，要不然你不会觉得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你发现启示录的大淫妇这个图像，它是一个象征，它不单单是指历史上的巴比伦，它其实也指罗马帝国，它有一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的我们说 overlap 一个重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在第十八节哈，假如在十七章第十八节里面，大家假如有圣经可以看一下，不然我就念给大家听。在十七章的十八节，天使对约翰这么说：“你所看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而这个大城指的不单单是巴比伦，也指那个强大、富有、统治各族各民的罗马帝国。后来当罗马帝国被灭了，教会慢慢开始明白启示录中的这个大淫妇哈，和巴比伦不单单代表罗马帝国，也代表人类在历史上任何自大狂妄而且反对上帝的势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巴比伦罗马后来也被灭，对吗？在第四、第五世纪，甚至到第六世纪，当罗马帝国没有的时候，世界还有没有这个大淫妇所象征的这股势力呢？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势力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启示录的这个大淫妇指的不单单是巴比伦、罗马帝国，而是人类历史当中那狂妄、自傲、反对上帝而强大的力量，它代表的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在实际上里面第九节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趣，在这里呢，在第九节里面约翰说， 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些句子的时候啊，约翰说要用智慧的心思。当然我读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啊，那和合本的这个旧版，它用的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心，这是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节，你们要用智慧的心来读以下的话。修订版修订为智慧的心思。从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刚才我讲我们今天是受难期的第三个主日嘛，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大家知道吗？二十一个世纪，对不对？而在这二十一个世纪里面呢，当我们用智慧的心思来读启示录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历代的教会一直都在面对各种迷惑世界和压迫教会的势力。这个势力呢，很多时候是非常强大的，好像那个兽，它是强大的。甚至教会也一直在面对一些的诱惑，还有一些的迫害。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兽所象征的能力和强盛，还有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那种与这个兽结盟诱惑世人跟迫害信徒的权势呢，这些力量一直都用不同的形式存在这个世界。当然和早期的教会相比哈，弟兄姐妹，假设我们回去，我不懂你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或许你觉得很陌生，或者觉得说哎呀，那个已经是过去的 history 哈，因为我们应该不会觉得自己受到迫害吧。和早期的教会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或许会来得比他们好。在现代化的国家里面啊， the modern state， 基督徒是享有信仰的自由的。新加坡的宪法，我们的 constitution 啊，甚至保障了国民这个宣认，英文叫做 profess， 还有实践甚至传播信仰的这个自由。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新加坡的宪法有保障国民有宣告有实践 practice 还有传播，他用的是 propagate 这个英文字哈的自由。当然被政府承认宗教里面基督教肯定是一个，所以你我今天在新加坡跟在世界其他的现代化的国家都享有信仰的自由，不再像以前新约教会那样受到逼迫的。在这一点我们好像是比初期教会的教会来的蒙恩，所以我们需要懂得感恩和珍惜。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为啊，那些迷惑人心或者因为信仰的关系而被排斥的这种现象不存在呢，我恐怕你有点天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教会有没有在面对一些迷惑人心的势力呢？现在哪怕是在现代化的国家里面，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哪怕是在西方的国家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因为信仰被人家排斥被人家边缘化？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假如你读报纸的话，假如你有上网看新闻的话，你应该知道还是有的。哪怕是在一个非常先进的西方国家，也会有基督徒因为信仰被人排斥被人边缘化，甚至被人恶意的对待，甚至面对网上的暴力。来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不再会因为跟随耶稣遭到迫害殉道，但是这并不代表教会不会面对压力，不会面对被排挤甚至被恶意对待的这样的一种的命运。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弟兄姐妹，随着经济跟科技网络的这个全球化，我们可以在这些社交媒体跟网络上接触到许多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不同思想的价值观，不同的想法的价值观跟言论。而且现在的二十一世纪被迷惑的不单单是世上的人，也包括基督徒。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淫妇所迷惑的是列国的那些领袖，但是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我看到的 被迷惑的很多时候也包括基督徒。当然我不知道是小慧牧师在上礼拜讲到是吗？我看他题目非常有趣啊，大家觉醒与觉醒与醒觉与觉醒哈，或者醒悟。其实我们需要警醒，应该是觉醒跟警醒。为什么呢？因为假教师还在的。很多年前呢，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受到一个邀请啊，去讲道。你知道那个讲道的题目就五个字而已，非常有趣。我讲到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接到那个题目啊，是叫做居首不居尾。好，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居首不居尾啊。居就是排，就是你排在第一位，你不会排在最后一位啊。我担心一些本地的二语一带听不懂什么叫居首不居尾啊，就你是排在 the first and not the last。我说这是什么题目，我不太懂了，要怎么讲这个题目啊。它经文是取自生命记第28章13节，完了我念给你听这个经文。在生命记28章18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我说哎，上帝啊，到底教会要我讲什么道？后来我做了一番的研究啊，我发现原来新加坡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因为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认为基督徒只要你能够遵从圣经的话语，你一定会居首不居尾，居前不居后，你一定是能够爬头的。结果搞到我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去这间教会讲道，我要跟他们道歉。我说不好意思哈，我在教育部做了老师11年，我还做不到校长，我应该没有资格讲这篇道。哦，大家就笑，我觉得很好玩哈。弟兄姐妹，今天这是什么心态呢？假如我诚心诚意的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一定会做带头羊。我突然间发现了，后来慢慢我再去做一些的研究，我就听说这个是一种叫做弃山的策略，有谁听过吗？我举手一下，英文叫做 Seven Mountain Strategy 啊，有一位听过哦，整天啊，两位，三那个是抓头不算哈。OK， 有谁听过 Seven Mountain Strategies 或者弃山策略的？再举手我看一下，整个洗礼堂只有两个人哦，三个人不多啊。那什么叫做弃山策略呢？这就从应该是从美国教会传过来的，就是基督徒应该奋力的，他们把社会分成7个领域，包括经济啊、教育啊、娱乐、政治等等。而这一套的思维呢，是说基督徒应该站起来，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做带头羊，领导社会。所以弃山，你要成为那个山顶的那个人。曾经有一个年轻的信徒啊，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年轻的信徒，他告诉我，他说哎，他刚刚上个礼拜就听了一篇的道，那位讲员其实讲的是大家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哈，就是假如说上帝给你5000元啊，5000块你就要去善用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但是讲完之后呢，讲员继续说，大家应该善用恩赐，在社会的7个领域里面发挥你的影响力，在社会的7个领域里面成为领导，成为领袖，居上不居下。当然那个讲员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一听我就知道这是来自于弃山策略的一种神学思想。对于年轻的信徒来说啊，这样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对吗？我们要善用恩赐，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发光，我们要爬上，我们要居高不居下，我们要带领人，不要被人带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当我回去看圣经，特别是新约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蛮失败的吗？包括今天的启示录里面，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年的新约教会，你能够说他居首不居尾吗？相反的，他们都是居尾的，他们是被逼迫，他们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很多是基层人士。 没有说话权的。新约教会包括启示录的第一批读者，他们面对逼迫，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要求成为领导领袖，相反的，在第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他们的盼望不是在于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位得胜的羔羊。他们的整个的奋斗的目标不是去改变国家的政策，改变社会，而是仰望那位得胜的羔羊。他们并没有建立教会在罗马帝国的说话权，奴隶继续做奴隶，没有社会地位的继续没有社会地位。然后在启示录我们看到的是羔羊的胜利。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一些像这种弃山策略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引进教会的话，受迷惑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教会自己。一旦教会转向这些愚昧的教导，教会就会开始用教会的说话权、教会的影响力、教会的社会的地位来去衡量到底我信的真不真，我信的好不好。那些没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觉得自己好失败，那些没有影响力的教会也觉得真的是离开上帝的心意。我其实在这里我不是说哈，基督徒的说话权跟影响力不重要，我并没有这样说。但以理有说话权吗？但以理他有说话权。圣经里面有许多蒙恩而升上高位的人，我并不是说说话权影响力不重要，我要说的是教会的存在、教会的身份，它不建立在教会的社会地位、它的说话权、它的影响力上面。今天我们其实在借着启示录里面重新回归我们信仰的最基本，我们的盼望的来源不在于我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在于那位得胜的羔羊。大家有吃过一种三文治吗？换一下课题啊 ，sandwich。我曾经呢，我曾经吃过这样的三文治哈，它的标题里面说无添加物 ，no additives， 无添加物，它是说无添加的防腐剂，我就觉得很安全了。结果打开后面一看哈，我翻开看后面列出20种的添加物啊，一什么的列了整块，我一算20种。前面放没有添加，后来发现呢，那20种230多呢，的确不是防腐剂，但是它是添加物。为什么呢？保持那个肉新鲜啊，颜色啊，都是跟颜色、肉的味道什么有关系的。其实呢，这个商家呢是蛮老实的，你知道吗？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这样的三文治啊，不然就会被丢石头啊。他其实也是蛮诚实的，把所有的这个三文治的添加物哈、都放在那边，而且你可以去查的，这230号是到底是放什么的，做颜色的啊。这其实我们吃的食物都有添加物，大家知道吗？不是颜色就是味道，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食物都有添加物。这个商家是老实的，虾仁，但是诚实。我们的食物都有添加物，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添加物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把很多东西放进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些包括社会影响力，包括我们争取我们的要去影响我们的国家，影响我们国家的公共的政策，很具体的，我们要进入这7个策略里面来为主发光，成为领袖。民主的政治呢，其实从当我这样思考的时候啊，准备这一篇文章，这一篇的这个讲到的时候，我觉得民主的政治哈，这其实我们现代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早期教会没有享受的民主的这种的政治，是他们以前没有的。我们也享受早期教会没有的网络科技，我们可以借助网络传福音，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可以借在网络上面发声，影响人，好不好？但是好啊。这个民主的政治，网络的科技， 给予了我们这些现代的基督徒啊，许多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很多的 power， 给了我们很多的权力去影响人，去做 influencer。和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新约教会比较起来，现在的基督徒享有民主的政治和网络科技带来的巨大的力量。但是今天读了这个启示录，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会不会被这些政治的民主政治以及网络科技所带来的权力和能力迷惑呢？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希望教会能够出现了更多的基督徒的网络红人，大家知道网络红人哈，英文叫做 influencer， 甚至有些牧师也希望能够做 influencer 哈，网络红人其实本身没有问题，上帝给我们不同恩赐，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能够发挥影响力，这些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基督徒对社会的趋势还有一些公共的议题所应该有的关注。事实上，当有影响力的讲员，当教会出现有影响力的讲员、牧师、教会领袖和信徒的时候，当他们成为网红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感恩，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但是当基督徒开始把注意力、把精力越来越放在如何影响民意、影响选举、怎么样增加教会的政治的优势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已经被民主政治和被这个科技所带来的力量所迷惑，迷惑的不单单是这个世界，也是教会。弟兄姐妹，政治和网络科技的力量是可以迷惑人的，受迷惑的不只是这个世界，也可能是你跟我。教会一旦受了迷惑，我们的信仰开始有了像七三策略这种添加物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会面对变质的危机。其实假设你们去做研究的话，七三策略 Seven Mountain Strategy 这一类的基督徒思想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它有一个社会的背景啊。那么其中呢，有包括就是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一些基督徒圈子呢，看到教会不断的被边缘化，教会基督徒不断的被排斥，基督徒的说话权越来越没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基督徒开始号召其他人要来发挥影响力，来改变世界，来改变国家的公共政策。那这样的一种西方教会的背景提醒我们哈，其实今天的教会或许不会被迫害，但是我们仍然会面对很多的阻力，我们甚至会被人家边缘化，我们甚至会被人家排挤，我们甚至会被人家很冷的对待，人家就当你不存在哈。没有迫害，不需要殉道，但是我们是被边缘化的，这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就当我们假如说真的在担心，哎，我们会不会被边缘化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觉得启示录提醒我们，教会最终的盼望不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而是仰望那位战胜了死亡的羔羊。启示录十七章第八节有这么说哈，我再念一下第八节，他说你曾经看到的兽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然后又要归于沉沦。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兽所代表的势力会消失，但是它也会重来。然后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兽与羔羊作战，在十七章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兽与羔羊在作战，而最后羔羊胜过了兽。天使说羔羊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有诱惑人心和迫害圣徒的势力，他们最终会被羔羊所打胜打败，并要接受审判。然后在第十六节，就实际上十六节我们看到淫妇呢被那个兽抛弃了。哎，有趣哈，这个大淫妇啊，她的下场是什么呢？就是她所受到什么惩罚呢？不是被这个羔羊惩罚，是她自己被那个兽吃掉了，抛弃了。然后那些蒙召备选忠心的人，则会永远跟羔羊在一起， 同享羔羊的得胜。我们假如跳到十九章，我们就会看到羔羊的婚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羔羊的婚宴，和淫妇的那个很艳丽的图画不一样哈。淫妇的穿的那个艳丽是朱红色的，什么什么什么不一样的话呢？这个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是这么形容羔羊的新娘的，怎么形容她呢？在第八节里面哈，十九章第八节说，她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没有 bling bling， 没有亮亮的东西啊，只有洁白的细麻衣。那细麻衣是什么呢？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对比，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是什么对比呢？大淫妇对比于新妇，基督的新娘。大淫妇的下场是什么呢？被兽吃掉。新妇的下场是什么呢？与羔羊永远的享受这个宴席。另外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三组的对比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呢，就是兽对羔羊；第二个对比就是巴比伦对新耶路撒冷；第三个对比就是大淫妇对基督的新妇。大淫妇的下场是悲哀的，而新妇的下场却是喜乐的。羔羊最终战胜了兽，而在十九章二十节提到那个兽的下场最终是什么呢？就是被丢进火炉里面，火湖里面。面对诱惑，面对阻力，面对压力，什么是基督徒的秘密武器呢？是我们的政治的影响力，我们能够改变民意，是我们的选票，是我们手中人人的一票，是我们后面的拉拢我们的基督徒的 lobbying 啊，就是我们说拉拢基督徒的投票吗？启示录提醒我们，不是的，不要受迷惑。我们真正的盼望来自于圣徒们的义行 ，the righteous life。圣徒的义行，他们可能也是继续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所谓的卑微的草根的基层人士，无法影响政治，无法影响帝王，但是他们的义行成为他们美丽的这个的嫁妆。在一个还处于帝国时期的世界，就是第一世纪，就是罗马，就是新约教会的那个年代，在教会还没有什么说话权，甚至居委不居首哈，他们都是奴隶。有一些在一个居委不居首的年代，圣徒们坚持以他们的义行面对那个迫害他们的世界。今天我们感恩自己活在有宗教自由和说话权的年代，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那真正是我们盼望的不是人的体制，而是那得胜的羔羊。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必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
感谢主，的确，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羔羊，他活着。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颂主圣歌第一百首。